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弟子规》。这《弟子规》是五岁的小孩都要学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到大学了才来补课。当然，这个晚了一点，但是呢，补比不补要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堂课还是用八个字，叫同盟养正。而同盟这个词是周易里面的，就这个儿童，这个儿童在一个什么阶段呢？他在一个还没有启蒙啊，这是发蒙，他什么事都不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栽一棵树一样，一定要把它弄正了啊，同盟养正，这个小孩这一棵树苗把它啊放正了，然后呢你去培它的根，固它的本，本和根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小孩将来他就能茁壮成长啊。这是我们开头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现在这个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极其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在他们身上一个集中的表现就是过于自我。啊，从很小很小的孩子开始，啊，这个目的达不到，啊，那什么都做得出来。下面的这几张照片呢，我们看一看，是一个孩子啊，他要买这个玩具这一类的东西，这他母亲啊，这是凤凰网上面下载下来的，已经给他买了玩具了，他还要买一个广东人叫做公仔的东西啊，就是一个人形的玩具，就他妈妈呢大概是没有钱了，或者觉得呢一次买太多了没有答应，然后你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一看这照片可能还看不清在干什么，是吧？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就看到了，啊，揪他的头发，这孩子很清楚知道什么地方你疼，啊，我就要打你的七寸，我要让你屈服，啊，这孩子呢，你看这个表情啊，和妈妈的这种无奈痛苦，啊，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现在我们这个很多流行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口号。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指这孩子考英文不要输给别人啊，考提琴别输给别人啊，考跳芭蕾别输给别人，这小孩要去学这东西，但是几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小孩在他的德性上面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这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那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呢就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啊，像中国这样重视儿童教育的在我们世界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啊，中国是一个教育大国啊，中国的同盟教材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优秀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叫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百家姓现在不念了，结果我们这学生到了社会上，啊，念人家的名字，把人家姓念错了，啊，小时候没念过百家姓，是吧？三字经这本书和千字文都是我们把中国古人对于社会、对于自然、对于人生、对于历史的认识，把它变成顺口溜。啊，你不要看它写得很通俗，啊，这个里面的，啊，这个知识含量，啊，非常之大，啊。那么启先生、启功先生曾经晚年是回忆早年读过的书，啊，里面提到《龙文编引》。啊，现在这个书好像连大学生也不念啊，那么是都小孩要读的， 那么到了清朝以后，这些东西呢又有新的发展。比较有名的是利翁对韵，这两年一些私塾里面有孩子开始在念这个东西，声律启蒙。这东西主要帮助你作诗作词的啊，你要不懂平仄啊，那么你连这些对联啊、诗词啊，你都不会写啊。那么那时候对孩子的啊，不管你将来走什么道路，就这些东西是你一生的文化底蕴，必须要有。但是总体上来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知识性的教育。那么我们一个人呢，就是说除了知识之外，一个人他还有言谈举止，他有他的行为。那么这种教育古人其实也很早就注意到了啊。这地方我们特别要提到两部，一个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啊，大家知道这个书法有练颜体的啊，颜真卿呢，这颜之推是他的祖先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这个人一生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动乱，亲眼看到许多的家庭一夜暴富啊，报得大名，但是一夜啊就垮台了。所以他到了晚年以后，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长辈有责任把自己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看法要讲给后辈来听，那写了一个颜氏家训啊。这个书呢，前些年中华书局有一个很厚的一个本子啊，就是进行整理的，其实原文不是很长啊。这书其实大家都应该看看啊，这是一般我们称为这是家训之祖啊。后来有家训的很多啊，一些这个名门望族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教养啊，所以自己都有家训啊。小学，这个小学呢就是跟我们今天讲的中学小学不是很一样啊。这个小学主要是指我们这孩子啊，小孩子应该学的啊一些规矩啊。那么这个呢是朱熹啊和其他人合写的啊。朱熹痛感啊，整个一个宋朝啊，由北宋变成南宋，由南宋最后呢全部灭亡啊，整个一个朝代被人家从北到南推到海里去了啊，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啊。那么朱熹认为这个南宋，这个北宋失掉了半壁江山，这个南宋应该吸取教训了，哎呦，照样腐败啊，错把临安当汴京了。那么他认为当时文官都贪财，武官都怕死，根源在哪里？就这些人从小的时候他的根性没有养正啊，所以他长大了不成才，都是些歪才。所以他就意识到要回过头来教育我们下面的孩子，亡羊补牢啊。所以他写了小学啊等等，有好几本书啊。但这些东西呢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他这个内容上呢不成体系啊，流传的不是很广。好了，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历史就会把它呼唤出来啊。那么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呢，我们山西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叫李毓秀。这个人一生的功名只做到秀才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啊，没有推研啊，也没有上博士啊的一个啊本科的这个学历。这个人呢，他一直在乡间里面呢做一个私塾的老师，就这个人很动脑子 行行出状元的。他在做私塾老师的，他深深体会到，一个孩子他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可以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么怎么样要来转变学生的行为啊？怎么样培根固本啊？要养其正。那么他呢，经过反复思考，就把《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孔子的话啊，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忠，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哎呦，他发现这句话特别好啊，把这个我们人的人生教育的一些主要的方面都提到了啊。那么他呢，就把这一段话作为核心，然后呢来编了一篇东西，叫做《训蒙文》啊。那么这篇东西的体例呢，是仿照《三字经》的，三个字一句，两句一个韵啊，由于是押韵的啊，同一个韵脚，哎，它有规律的反复出现，所以念起来哎有节奏感，有音乐性啊。上次我们这个唐调也请了几个老前辈在这里，这外国人唱歌才叫音乐，其实中国人的这些好的文章啊，从儿童读物开始就是有音乐性。那么文字非常浅近，但是呢内容丰富，一共360句，1080个字啊。这弟子在家里出门啊，待人接物，读书啊，生活等等的方面，你应该恪守的一些基本的规矩全部有了。哎呀，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啊，人们称他是开蒙养正之最上乘啊，要教育孩子，这是一本最好的书啊。那么这篇东西呢，后来又经过一个叫贾友仁的一位这个儒生呢，把它做了加工和改变啊，把名字呢改变叫《弟子规》啊，好像以前跟大家讲过啊，为什么叫弟子啊？那都能回答了吧？哎呀，这个出来以后受到官方上层的重视啊，当时下令各个地方的州县，不管是私塾还是义学，这义学啊可能大家比较生疏了啊，当时一个大的家族，有穷有富，那么有钱的人要拿钱出来就是要供那些贫困的子弟能够去读书啊。那么钱穆先生小的时候就家里穷，没钱念书，每个月都到族里面去领钱啊，这生活可以过去啊。如果读书还可以从里面读得好，还可以从里面得到更多的钱啊，去读书啊。那么那时规定呢，这是孩子一定要读的书，影响之大，差一点把《三字经》给比下去了。那么这个李一秀逝世之后呢，他的牌位呢，供奉在绛州，啊，山西南部，啊，先贤祠，啊，被大家记住，啊，这个人了不得。虽然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乡村的教师，一个私塾的老师，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啊，有意义的事情。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个原文呢，大家一起读，啊，读完以后呢，我来讲一讲，好不好？他呢把这段话稍微，孔子那段话稍微给他变换了一下，但这个变换很重要。那么一开头呢叫总序，啊，大家一起读啊，预备起。 这句话很有意思，把孔子的话是吧，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啊，哎，他把他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呢有余力则学武。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他为了三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啊，如此而已嘛，不对。这个东西经过他这么巧妙的这么一弄啊，我们就看出为学的本末来了。中国人讲本讲末的，本就是树根，末就是树枝。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它不是平行的啊，是本末，也就是说有先后的啊。前面几个东西，孝悌谨信爱众亲仁，是做人的本分。李嘉诚先生捐钱弄了一个山头大学，经常到学校去看学生，啊，也是学生要他讲讲，你觉得人生中间你得到一个最重要的体验什么？先学做人，再学做事。那么一个人做人一定要具备上面几个东西，孝悌，在家里面跟父母跟兄弟能不能按照道的要求来相处，对父母要孝啊，兄弟姊妹之间要和谐要团结，这第一要义。你把这一点做好了，要谨，谨是什么呢？约束言行，到哪里不能太放肆，要懂得低调，要懂得谦虚啊，谨言慎行，后面还要讲到做人要诚信。然后推而广之，把这样一种美德往外推，就是要博爱啊，亲近仁者。那这是本，你把这些东西做到了，要体现在行为上，就是要力行。这些东西做完了，就先学做人，再学做学问。你有余力有闲暇，就去学文。这个文呢是礼乐诗书之教，但这个东西是后一步。大学里面讲了，啊，事有本末。啊，学有终始。你如果连本跟末都搞不清楚，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学校的学生把末在当本，夸夸其谈，头头是道，走到哪里还有那个打扮的那种光鲜啊，啊，他觉得这他素养很高啊，其实要掰开来看看里面啥也没有啊，他本没有啊，光在那里长那个枝叶啊。所以大家知道啊，那几个东西，首先大家回过来想想，在家里你怎么样表现，有没有像刚才那要买公仔的那个孩子呢啊。那么你跟同学之间四海之内皆兄弟关系处理的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再大一步，你有没有谦虚自守，为人诚信。我们上次考试我一直等待到今天，我很失望。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人交头接耳，好多同学非常好，那卷面上的分数很低，恰恰是我们这含金量提高了。但是据我所知，至少有四个人是作弊了的，他一直到今天不来跟我讲。为人不诚信啊，我们讲了多少次了，对吧？